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晨。经过了一天忙碌的生活，又是我们聚集在一起来查考雅各书的时间。我希望透过思想主的话语，能够使大家的心灵得到力量。在这里，我也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大家平安，愿主的平安常常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在上一次的雅各书查考里，我们集中在雅各书的第一章13到15节。我向大家解释了关于试探和试炼两者之间的区别。我希望大家现在已经清楚地认识到，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在于中文的翻译。在希腊原文里，试探和试炼其实都是同一个字，意思就是指考验或者试炼。我们从圣经里也看到，如果没有经过神的批准，魔鬼是不能够试验或者试探神的儿女。所以当我们面对信心的考验时，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去分析到底我现在所面对的考验是出于神呢，还是来自魔鬼。简单来说，你每一天生活上所遇到的考验都是信心的考验。神要你在考验中得胜蒙福，而魔鬼却希望你失败沉沦，这才是试探或者试炼背后的真正区别。所以当我们面对考验的时候，我们就当凭着信心去顺服神，以致得胜。今天我们会将注意力集中在雅各书的第一章16到18节。让我们一起翻到雅各书第一章16到18节。雅各书第一章16到18节说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使徒雅各在这里对我们说，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。为什么雅各突然说不要看错了呢？我们看错了什么呢？其实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。很遗憾的是，中文的翻译表达不出这句话的力度。按照希腊原文的意思，这句话应该被理解为，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受迷惑，或者你们不要自欺。这里其实不是指一个人偶尔不小心看错了，或者判断错某些事情。这里指的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出现了问题，因为他们的心偏离了神，以致他们活在罪的迷惑中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在前文第14和第15节，雅各就是谈到了私欲的迷惑，他谈到了罪，他谈到了死，他要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私欲会迷惑我们，使到我们偏离神的道，以致我们犯罪。当我们处于这种光景 而又不及时回转的话，我们的结局就是死。这就是使徒雅各对教会的忠告和关心。因此他对我们说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不要被迷惑。信心的试炼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的成败显明了我们的属灵光景。当我们经不起试炼而妥协的时候，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被自己的私意所迷惑了。如果我们不及时悔改回转，我们的结局就是死。所以我们得当心，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没有能力胜过试探，我们得反省自己的心态和属灵光景。我们千万不要轻信一些传道人无知安慰的话，告诉你说人都是软弱的，胜不过试探是正常的，神是蛮有怜悯的，你放心吧，没事的。雅各并没有说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不用担心。他是说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不要被迷惑。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也说了同样的话。让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说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轻男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使徒保罗在这里提醒教会，你们不要自欺。他这句话是对信主的人说的，他告诉我们，所有不义的人包括了信主的人，那些不义的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不少的基督徒以为只要信了耶稣就已经得救了，至于他们的生活是如何都不是重要的，他们还可以活在贪婪、淫乱、辱骂、偷窃中。这就是保罗和雅各所针对的问题。教会可以活在自欺欺人的光景中而茫然不知，你是不是心里也这么想呢？只要信了耶稣，信不义也一样能够上天堂呢？神透过各式各样的事情来考验我们的信心，即使我们失败了，也是为了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和问题，好让我们能够及时悔改，去求他的恩典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面对试探或者考验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失败了，我们千万不要怨天尤人，不要怀疑神的信实，更不要自我安慰，相信那些自欺欺人的话，觉得失败是正常的。我们当效法使徒彼得，当他面对考验失败后，他并没有自暴自弃，相反的，他向主悔改，最后成了一个为主至死忠心的仆人。魔鬼是善于透过我们的私欲来牵引我们，我们如果不想受他的迷惑，我们必须每天学习体贴神的话和神的心意，去行事为人，让神的话语更新我们的意念。比如说，当你遇到一些不高兴的事情时，你正想发怒，你的情欲催使你要发怒，你就得思想主耶稣的话是如何教导你去面对这种情形。马太福音第五章教导我们不要动怒，因为怒气会使我们失去节制，并且影响我们跟主的关系。如果你体贴自己的情欲，你就犯了罪，得罪了主，中了魔鬼的迷惑。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体贴神的心意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在这场试炼中得胜。在上一次的信息中，我举了一个犯了淫乱的弟兄为例子。这种的例子在教会中是非常的多，有很多还是隐藏的。即使有些罪行已经被揭露， 但是教会的牧者并没有好好的按圣经的原则处理这些恶行。年轻的弟兄姐妹彼此欣赏是很正常的，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里开始有非非之想时，试探就来了。我们又得选择，到底我们要体贴自己的欲望呢，还是体贴神的吩咐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男的不敬女的倒好。这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给予我们的忠告，就是说男女应当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免得被性欲所迷惑。相反的，如果你选择体贴自己的私欲的话，那么你就会进一步的找机会来亲近对方，最后你就会像那位弟兄一样陷在罪里头。当我们陷在罪里而不及时悔改的话，迷惑就会更严重了。要么我们会因着良心的不安而远离神，要么我们就会自我安慰说，神是蛮有恩典和慈爱的，他会原谅我的。跟着我们就会更加坦然无惧地纵容自己犯罪。在雅各书第一章17到18节，使徒雅各提醒我们，神是全然美善的。为什么他突然之间谈起神的性情呢？为什么他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神是美善的呢？使徒雅各提醒我们，神是全然美善的，不论是他的性情，或者是他所做的一切，或者是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，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。神不但是美善，而且他的美善的性情是永不改变的。反观人类所谓的美善，都是经常随着自己的情绪、周围的环境、自己的利益而变化的，而神却不是这样的。很有趣的是，我们虽然都是罪人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大条道理地批评神的作为。我们认为世界这么多的灾难，这么多的不公义，这么多的苦难、天灾人祸，这一切都是因为神不懂得治理这个世界。神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糟糕，我们在哪里能够看见神的美善呢？他哪里是一个美善的神呢？我们觉得我们对神的指控是大条道理。我们的神是那么的温柔谦卑，他从来不为自己辩护，他继续以他的美善来待我们。正如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说的，神赐雨水和阳光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他赐雨水和阳光给不义的人，因为他想恩待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的美善。他所做的这一切善功，反而成了我们控告他的控状，因为他恩待那些作恶的人。我们却从来没有想过，我们其实就是那些不义作恶的人。如果我们细心观察神所创造的一切，我们不难发觉到神所做的一切竟都是美善的。当人类不懂得敬畏神，他也不懂得欣赏神的创造，更谈不上爱惜神的创造。人类贪得无厌地破坏大自然，使到整个生态环境已经被蹂躏到一个地步，已经不能再挽回了。世界很多的灾难都是人为的，科学家也意识到很多的天灾都是出于生态环境被人破坏而导致的。国内现在正在大力的提倡环保，也是出于这个原因。世界上的问题到底是谁的错呢？是神的责任吗？还是人类的罪使他自食其果呢？正如创世纪第三章所说的，因为亚当和夏娃犯了罪，地不会再为他们效力。这一切的天灾人祸不但没有推翻神是美善的这个事实，相反的，这一切的现象其实是神的创造，就是大自然 对人类的罪恶，对人类贪得无厌的作为所发出的抗议呢？你还能说你看不见神的美善吗？主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呢？主耶稣有责任要担当我们的罪吗？如果我们自己都喜欢推卸我们的责任，不愿意担当我们的罪，神为什么要担当我们的罪呢？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就是神的美善的具体体现。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，神还透过他的真道生了我们，他赐给那些悔改相信他的人有一个新的生命。神的美善是今天我们可以亲身经历得到的，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神美善的具体体现。但愿我们经历神恩典的人也同样的向世人彰显神的美善。为什么雅各在这里跟我们谈起神的美善呢？很明显的，这是跟信心的试炼有关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在面对考验的时候，我们会随从自己的私欲，而不随从神的旨意呢？为什么我们宁可享受短暂的最终之乐，也不愿意顺从神的旨意呢？答案是很明显的，那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是全然信实和美善的。我们的意念跟夏娃是一样的，我们经常怀疑神会不会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呢？我们觉得神喜欢苦待人，他喜欢看见我们受苦。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会选择跟非基督徒结婚呢？难道他们不知道信与不信是不能够同父一轭吗？他们当然知道，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找一个不信主的人为配偶呢？这是因为他们不信任神在婚姻上会为他们做最好的安排，他们担心神会逼他们终身独身，或者神会强逼他们去找一个他们不喜欢的人为配偶。如果我们是以这种的心态来去相信主，我们的信心肯定是经不起任何考验的，因为我们并没有完全的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，我们并没有完全的相信他，我们还是随从自己的私欲去行事为人。正如雅各书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所说的，心怀两意的人是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任何东西，也就是说这种人是不能够经历神的美善。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向大家指出第十六节的不要看错这句话，它真正的意思是指不要被迷惑。当我们被迷惑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看错。问题是，是什么在迷惑我们以致我们看错呢？是外在的东西吗？不是的，是我们心里的私欲在迷惑我们。为什么我们会受私欲的迷惑呢？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美善，以致我们不能够完全的信靠他。魔鬼是用什么方法去试探夏娃的呢？他使夏娃怀疑神的美善。魔鬼告诉夏娃说，神不会把好的东西给你的，你还是趁早把握机会，自己争取你想要的东西吧。在我们面对信心的试炼时，魔鬼会同样用这样的意念使我们怀疑神的美善，他要迷惑我们，使我们放弃神对我们美好的旨意，他要我们选择体贴情欲的道路。使徒雅各在第十八节提醒我们，神用真道生了我们，这真道可以是指主耶稣的话，也可以是指主耶稣自己，因为他就是神的道。透过他被钉十字架，我们得到生命， 并且有这个福气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亲身经历。既然我们已经经历过神的美善，为什么我们不全心全意地去信靠他呢？为什么我们还要三心两意呢？雅各在第16到第18节提醒我们，一切来自神的都是至善至美的，神的性情是绝对美善的，所以一切来自神的都是至善至美的。不但如此，神美善的性情是不会改变的，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还是一样的美善。如果信心的试炼是神的旨意，那么任何临到我们身上的试炼肯定有神的美意，并且是神美好的旨意，美好的恩赐。因为美善的天父只会将好的东西给他自己的儿女，让我们全心全意地相信他吧，好让他的美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。让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。我们今天看了雅各书第一章第16到第18节，雅各在这段经文里谈到关于神的性情。他告诉我们第一点，就是神的性情是全然美善的。第二点，正因为神的性情是美善的，他所做的一切，不论是他的创造，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，或者是他向我们的意念，也是尽善尽美的。在16到18节我们看到的第三点，就是不但如此，神的美善的性情是不会改变的。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13节说到，神是不会被恶所试探，因为他美善的性情是不会变的。最后一点我们看到的，就是在谈论信心的试炼的过程中，雅各提醒我们神的性情是美善的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尝试想一想，如果以上一切关于神的性情是肯定的，而信心的试炼也是经过神的批准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，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，这一切都是好的。即使我们现在不明白神的心意，但是我们能够相信他，因为他是尽善尽美的。只要他允许临到我们身上的，我们都可以肯定都有他的美意。那么让我们也凭着信心去相信他，去忍耐到底，这样我们必然是有福的。这正是雅各在第12节给予我们的鼓励。他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39篇的第23节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诗篇139篇的23到24节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像诗人那样去求神鉴察你自己，让你知道你自己的心思，试炼你，让你看到自己的意念呢？为什么诗人会这么敞开的让上帝来鉴察他的意念呢？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第17和第18节。第17和第18节是这么说，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，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。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原因，那是因为诗人体会到神向他的意念是非常的宝贵，非常的美好，因此他非常乐意让神来鉴察他的心思意念，洁净他的里头，好让神能够完全的带领他。但愿我们也能够有像诗人的 这颗心去完全的信任神的美善，让他完全的凭着他的旨意来带领我们，这样我们必然能够在一切的试验上能够得胜，因为我们能够完全的相信神，我们能够靠着他去得胜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雅各书查考就在这里结束。愿主的话语成为你们心里头的力量，使你们在一切的试炼中都能够靠他的恩典站立得稳。我邀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跟我一起继续的查考雅各书。愿神祝福你们。
我伤。